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大家都挥挥手啊。刚才说的，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向你旁边的弟兄姊妹哈、啊，祝福他。你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咦，你今天一定要蒙福哦！你今天一定要蒙福哦！
今天一定要蒙福。
好，感谢主。阿门。是的，我们越读神的话语，我们越在他的爱里面，越在他的真理里面，我们就越自由。阿门。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啊，复习一下我们上个月。不是应该前个月了哈，这个师母的这个君尊的敬拜，第三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么在上一次呢，我们一起集中讲了圣经里边的三个约哈。那么约其实呢，圣经里边呢，有七八个月那么多哈，但是呢，我就挑选了三个哈比较重要的啊，来去跟大家来来理一下我们圣经的这个脉络哈。还记不记得第一个约是什么呀？就是神与这个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立的这样的一个蒙应许之约，对不对啊？然后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就是立约的是神，还有我们的这个以色列人哈。那么他们的条件呢，就是要血统这个纯正，就是凡是在亚伯拉罕这个后裔出来的哈，就是与神立约的。那么这个这个约的效呢，时效呢是永约。那么特点呢是神单方面的立约，就是我要赐福给你哈，只要是你的后裔，我都要赐福给你。我要使国从你而出，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君王也因你而出哈。好，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约。然后呢，第二个约呢，就是当这个以色列人哈出了埃及之后呢，他们在旷野里面哈，然后神就借着他们的领袖摩西与以色列人来立这个守律法，就是行为之约哈。因为以色列人哈，就是他们骄傲说，神啊，你的所有的那些的美善的这些的法律这些的条例我们都可以遵守哈。然后神就说，好，那我就跟你来立个约。然后呢，这个约呢，就是一个它的特点，就是要遵守律法，就是你守住了律法，你能够做到哈神所要求的，我就赐福给你。然后同时呢，如果你做不到，然后呢，同样这个约呢也会有说，如果你做不到，然后呢这些的咒诅就会临到你哈。那么这个就是第二个约哈，就是守律法之约哈。然后呢，第三个约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亲自与全人类用他的宝血来立的约，就是新约，就是耶稣来了之后我们现在这2000年都是在这个新约的时代，对吗？那这个条件呢，就是信，是吧？就是时效都是永约。我们看到你查考圣经，这三个约都是永约来的。然后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第三个约，就是我们的新约哈，那个就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来为我们立定的约，就是你只要信，我就赦免你的罪，只要你信，在基督里面，你就能够承受无论是亚伯拉罕的还是这个律法之约下面神所应许的所有的祝福。因为耶稣基督在第三个约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撤去所有的咒诅。好，那这是我们上次讲到的哈。然后呢，我们再来做一个总结就是一个新的盟约，它坚固成全了亚伯拉罕之约哈。然后呢，一个新的盟约也成全了律法之约，因为律法下面人做不到的，耶稣基督成全了。然后呢，一个新的盟约是终结了旧约的这样的一个律法之约，一个恩典之约取代了律法之约。所以呢，新约下的我们的恩典之约呢，就不再以我们的出身是否正确，只要你在基督里，你都是最纯正的血统，对不对？它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正确，因为呢，在基督里边，神已经完成了律法的要求，那么我们只要借着信，我们就能够去领受神的恩典啊！而且呢，就是因为我们要信的正确，所以呢，你要来信耶稣。 好，那这是我们这个上一次啊，我们这个来这个透过三个约来明白圣经的脉络。那么如果啊弟兄姊妹啊就是还不清楚的啊，建议你回去可以再读哈，然后再听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经常听到说，哎，圣经是上帝自己亲自写给人类的一本书，对吗？哈，圣经的中心人物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主要就是讲什么呀？主题就是救赎。那么新约呢？新旧约啊，都是围绕着耶稣还有他的救赎来展开的。而旧约之所以我们说旧吧，就是旧了，对不对？是因为人类不能够履行合同，不能够遵守律法，背了约，对不对？一直在律法的咒诅下，于是呢，耶稣以自己的血与人类立了新约，然后就打破了律法咒诅死亡，哈，使人界的信就可以承受神本来要祝福我们的一切的应许，那些的祝福哈。那么旧约和新约的区别到底是什么？那刚才我们不是说吗？圣经都是上帝写的嘛，只有一个主题啊，和这个人物，一个人物和思想，对不对？那么新约和旧约它的统一性又在哪里呢？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来啊，这个君尊系列的第四讲，不在山上，也不在这个耶路撒冷。那盼望我们能够把新旧约之间的关系能够讲得更透彻更清楚，让大家能够更明白啊！我们求圣灵来带领我们进入他的真理的里面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亲爱的天父啊，我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还有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真理的圣灵上帝，说我们把今天的讲道我们要恭敬交在主的手里啊，求主你啊这个怜悯啊，这个在台上卑微不配的器皿，主啊，我们真的都是你的器皿，就是要承载啊主你自己的祝福。主啊，也求你今天啊透过你的话语圣灵来带领我们进入你一切的真理的当中，求你开通我们的灵里的耳朵，也开通我们心灵里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啊，主啊，我们看见你，我们就可以得到自由，我们看见你，我们就知道啊，真的是到底我们要在哪里来敬拜你。感谢主，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主。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哈，旧约和新约的统一性。那么我们说旧约有三个含义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啊图上面哈啊，就是我们通常说旧约的时候呢，通常是有三个意思。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是啊分不清是哪个意思哈，我来啊帮大家来清楚一下哈。第一个意思就是旧约圣经哈，包括摩西五经啊，包括历史书，包括律法书、文学书和先知书，一共呢有39卷哈，大家可以啊，如果你手头上有圣经啊，你就发现它有新旧约哈啊。然后呢，第二呢，旧约呢就是指它旧约的本身，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耶和华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这样的一个旧约。核心是什么呢？那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哈，其实旧约里面有这个这个挪亚之约啊，亚伯拉罕之约啊，然后还有摩西之约，还有这个什么呀，后面的大卫之约、所罗门之约哈啊，好像很多的约，其实呢在旧约里边我们说核心就是这个摩西的十诫啊，就是十条诫命哈。然后呢拓展至节期啊、礼仪呀、言行举止啊、衣食住行等等，一共有600多条的规条哈。人要是遵守了，神就赐福，那么这是旧约的本身。那么第三呢，是指旧约时代哈，那指的是这个时代。那什么时代呢？就是以色列人处在旧约的律法的权势之下的时代。那么与旧约相对应的，当然我们就有新约了，对不对？同样呢也是有三个含义哈。那么新约圣经呢，包括四福音书呢，还有使徒书信哈，总共27卷。然后第二个含义呢，也是指新约的本身，那就是耶稣基督用他的血与以色列人所立的新约，是吧？ 啊。然后呢，旧约是耶和华用律法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那么耶稣呢，是用他自己的血与全人类所立的约，他舍命担当人的罪啊，人用信心来接受他的爱，这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好，那么第三个含义呢，我们也很清楚了，就是指新约时代，就是人类处在新约的恩泽下的时代哈，就不再是处于律法啊下面旧约的律法下的那个权势下哈。当我们说啊旧约的时候呢，里边有三个含义，那么新约呢，同样就是有这三个含义哈。好，那从这个当中呢，我们知道新约和旧约的这样的一个怎么样啊区别呢，啊是显而易见的，对不对？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哈，下面的啊这一些的对比哈，大家看哈。好，那我读你们的左边啊，关于旧约的哈，然后呢我请呢大家读这边好不好，我读一句哈，大家读一句。好，那么旧约是以律法为本，旧约是以人的行为换取律法之意，
新约是凭人的信心支取所赐之意，
旧约是刻在摩西手持的冰凉的石板上，
新约是
所铸就的哈，所铸就的，旧约是管人的外在行为，
新约就是刻在人心里，使人从心而发。
好，那旧约呢是耶稣的影子，
新约是耶稣的实体。
好，感谢主哈。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哈，还是挺明显的对比，阿们是吧？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不仅是新约的中心。他也是旧约的中心，正是耶稣，而且呢只有耶稣才能够把旧约和新约怎么样啊合为一，那么让他们是不可分割的哈。然后呢旧约跟新约的一体性，一体在哪里呢？都是见证耶稣基督的。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的圣经我们也会收入犹太教的旧约。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哈。第二点，我们来看哈，就是旧约和新约的统一在耶稣这里。好，那么旧约和新约啊，都是来去见证耶稣的。那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耶稣他自己亲自说的话。我在这里呢挑选了四节经文哈。好，第一段呢是耶稣对犹太人说的哈。那看回圣经呢，主要是对着那些法利赛人说的哈。那么在约翰福音5:39哈。好，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好吗？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好，下面我读，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那我们看到哈，耶稣他所说的这个圣经就是旧约哈，对吗？因为呢那个时候新约呢还没有出现，那意思呢就是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里面有永生，不错，给我做见证的就是旧约，然而呢你们却不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你们得了很多旧约的知识律法，就是没有得我的生命哈。这是第一段经文哈。好，那么我们看一下第二段哈，就是耶稣对门徒讲的，在约翰福音6:45，我请大家再来读哈，一起。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你们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好，看到没有，这个教训是指什么呢？同样也是指着旧约的教训啊。你看他说，哎，凡听了这个教训又学习的，就是凡读了旧约的，那么相信旧约的就会到耶稣这里来，是吗？啊，这是我们看到这是对门徒说的。好， 然后呢，第三段我们看一下，在耶稣基督他复活之后，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哈、啊，跟两个门徒边走边聊哈啊，然后呢，在路加福音24章27节哈、啊，我们一起来读，一起。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记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所以呢，可见啊，圣经啊，就是解经，你包括要解释旧约，就是要把里面的耶稣要给解出来，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的解经啊，大多数啊部分都会解出知识来，根本就没有归到耶稣那里去，是吧？啊，我们来看一下哈，我来读哈，就是啊，哥罗西书2章16到17节。所以呢，不拘在饮食上啊，就是或者节期啊、月朔啊、安息啊，都不可，安息日都不可以让人来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对不对？哈，那所以呢，我们的保罗呢，他就说了，旧约本来就是新约的影子，对吗？旧约里边的那些日子啊、日期啊、月朔啊、条例啊，啊，这些的都是怎么样啊？影子，就是一个人的影子，对吗？哈，然后呢，并不是那个实体，而实体呢，是在哪里呢？是在新约里面，那么是在耶稣身上。所以呢，我们解经呢，就要把耶稣解出来啊，就是所谓读经，你也要读到耶稣这里来，干嘛呀？到耶稣这里来干嘛？得生命，对吗？啊，然后呢，如若不然，你读经也会读出死亡的味道来哈，是不是啊，阿们们？好，好，那我们看一下第四哈。就是第四段，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站在门徒的中间说哈，好，我们这两节经文哈，我也请大家一起来读哈。路加福音24章44到45节，我们一起。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好，大家再看一下这段经文，那其实真的是再明白不过了，对不对？圣经是给耶稣来去做见证的，那么整本圣经它要归到耶稣这里来哈，这是唯一正确的读经方法，解经的原则。好，我们一起来读出那段话好不好？一起来大声的读出来。圣经是给耶稣做见证，整本圣经是为到耶稣这里来，这是唯一正确的读经方法，解经原则。阿们。好，记住这一点哈，然后你读起经来呢会不一样的。好，那我们说摩西，哎呀，你说的是对的，对不对？没错，按照各个律法哈，我们就是这样啊，因为我们做不到，所以呢我们应该受到惩罚，所以呢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对不对？那说的一点都不错。那但是耶稣基督呢，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咒诅，那这个咒诅从此就卡断，对吧？咔，他就没了，是吧？所以呢耶稣基督呢，他就斩钉截铁地说，也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要显出神的荣耀。阿们。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哈。好，那么整个旧约我们看到啊，它是就是来预言、预表、预期和预备耶稣了。嗯，看到这四个预哈。好，那我们来一个个来看哈。第一就是预言啊，那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呢有个别的一类的人，他们是被上帝所选中啊，来去被圣灵所感动，来聆听神的启示，然后呢向这个世人来去发布的哈。那么我们称这些人，他们叫什么呀？ 是先知哈。那么旧约里呢，以色列的先知们是大量的预言了耶稣，而且呢到目前为止基本都应验了哈。然后呢例如我们很熟悉的哈，童女怀孕生子哈，你在旧约都可以查得到，耶稣的外表无家型美容啊，出身卑微啊，骑驴进城啊，遭遇患难，被误解，被钉十字架时列在了罪犯当中啊。这个旧约里边也预言到耶稣的一根骨头都不折断，对不对？被埋葬、复活等等，一一都在旧约里边，早在几百年甚至是上千年就已经预言了哈。好，那这里呢不详细讲哈，那之前我们也讲了挺多的了。那第二我们也来看预表。那预表呢，比如说以人来预表，大家会不会很熟悉啊？我们经常说末后的亚当，对吗？啊，然后呢创世纪里边那个女人的后裔哈，梁牧经常讲的，对不对？然后呢还有那个啊撒冷王麦基喜德，就是亚伯拉罕要啊献他献上这个奉献啊，这个十分之一的这个我们的麦基喜德哈。然后呢还有这个雅各的儿子约瑟啊，对吗？啊，然后呢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摩西，还有呢以色列的君王大卫王，还有所罗门王等等哈。这是以人物来预表耶稣哈。然后呢以物件来预表呢啊也有很多哈。大家记不记得，你记得有物件来预表耶稣的有谁能够想到？很多的，有没有？
圣殿
啊，圣殿，没错，很好。还有呢？很多啊啊，帐幕，嗯，是的。还有呢？
羔羊。
羔羊，哎，那个被这个预备的羔羊哈。还有呢，伊甸园里边的生命树，对吗？啊，然后呢，诺亚方舟，对吗？雅各梦见的天梯，对吗？逾越节的羔羊，对吗？啊，然后呢，旷野被举起的铜蛇，然后在旷野里边每天都降下来的什么呀？玛纳。还有呢，出这个怎么样啊，水的灵磐石，这个磐石等等哈。所以呢刚才还有说的就是圣殿。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详细讲一下圣殿哈。好，那关于圣殿真的要多讲一点呢，因为呢他提到了敬拜，对吧？耶稣提到了圣殿所在地是耶路撒冷哈。好，那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一节，耶稣说，妇人啊，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是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那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呢是这个不单只是政治，也是宗教的中心，对吧？的有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为这个神啊建造圣殿。那么呢梁牧讲过圣殿系列哈，那是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啊，真的是不但整个圣殿预表着耶稣，在圣殿里面所有的物件其实都在预表耶稣哈，都指向耶稣。那么啊梁牧的这个圣殿系列呢真的是讲得活灵活现哈，鼓励大家回去听哈，在我们的这个福音网站上面哈。然后呢大卫啊，就是大卫王在诗篇里面说，他说啊，我渴望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来瞻仰他的荣美。那么圣殿就是预表着耶稣，对不对？那么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怎么说呀？我们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就是预表谁呀？
耶稣。
耶稣。那我们一生一世要住在耶稣基督的里边，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拜神不需要去到殿里边，对吗？啊，不需要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我们到哪里啊？啊，圣经上说啊，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对不对？这是和合本的翻译哈，是不够准确的。那原文的翻译是在灵里边按真理来敬拜，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边奉耶稣的名，阿们吧。然后呢耶稣自己亲口说了，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后要再建起来。那当时犹太人不懂哈，那么后来约翰福音呢 啊，这个约翰就解开了这个谜哈、啊，就是耶稣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对吗？他说第三天之后复活，他的不朽的生命就是我们永远的圣殿。所以呢，哪里有耶稣的名，哪里奉耶稣的名怎么样啊？哪里就是圣殿，对吗？我们就在哪里那里去敬拜他。阿们。好，跟我一起来说哈，哪里哪里有耶稣的名，
哪里就是圣殿，
我们就在那里敬拜。好，感谢神啊。那关于这个我们还会详细讲哈。那好，我们来看关于律法。那么原来律法也是预表耶稣的，我们刚才数了很多什么生命书啊，啊什么羔羊啊，所有这一切哈、啊，灵磐石啊，这个哈、啊，然后呢，关于律法原来也是预表耶稣的哈。那我们知道律法主义把信徒害苦了哈，但是耶稣是恩典哈，律法却是耶稣的影儿。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十章一节哈，我们大声读出来哈。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哈。那我查了一下啊，当代的译本他是这样说的，律法只是将来美事的一个投影。那我们知道美事是谁呀、啊、是耶稣，对不对啊，并非本体的真相。所以呢啊，在旧约里边你要年复一年的啊怎么样啊来啊这个献同样的祭物，绝不能叫近前来敬拜的人得以完全，是吧？这就是旧约，对不对哈？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圣殿里边哈啊，在梁牧里边啊，这个圣殿系列讲得很清楚啊，所有的设置里边，所有的那些献祭的条例当中哈，从节期、月朔、安息日等等的这些的规条上面呢，都可以看到耶稣的影子，对吗？所以呢，保罗呢在这里总结得非常好，他说呢，这些影子的实体是耶稣哈，他还说旧约一切律法的总结就是耶稣哈，在罗马书十章四节哈，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那为什么呢？因为律法是让人知罪，让人怎么样啊认罪，但却不能够让人胜过罪，也不能够给人赦罪。所以呢，各种各样的律法是要把人怎么样啊团团的围住，目的是什么呢？哎，难道上帝真的是让我们来出丑吗？难道上帝真的是要恶狠狠的把我们摁在地上吗？不啊，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他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罪哈，我们所在这个困住的这样的一个包围圈的当中有一个出口啊。律法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看到只有一个出口，只有一条道路，只有一个门，那就是耶稣。所以呢，律法的功效最后就是要集中到一点，就是要让你来到耶稣这里，对不对哈？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再读啊，下面那行小字哈，啊，一起哈，你们的右手边哈，所有的律法的功效最后集中到一点，就是让你到耶稣这里来。所以呢，耶稣不断地说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对不对啊？知道他讲了这个到我这里来讲了多少次吗？啊，我查过了，一共讲了15次之多哈。那我们熟悉的，凡劳苦担重担的，就到我这里来，对吗？哈，然后呢，凡口渴的，就到我这里来。然后呢，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就必定不饿。到我这里来呢，我总不丢弃他，对吧？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那么这里呢，耶稣对井边的妇人说：“你们当信我。”意思也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对吗？所以呢，保罗说律法 啊，就是耶稣就是律法的总结。耶稣自己也说，我是来成全律法的，我是来完成律法的要求，不是来废掉律法的。所以呢，律法也是耶稣的影子所预表的部分，对吗？好，那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两个预了哈，第一个是什么呀？预言，对吧？第二是预表，那第三呢？就是预期。啊，我们看一下，旧约期待着新约，哈，怎么说呢？啊，新约就是旧约这个期待的应验。啊，那么旧约为什么期待和等待新约呢？那一定是旧约有瑕疵，那一定是旧约怎么样啊？有欠缺。那这个话不是我说的哈，啊，这是原话，就是圣经说的哈，在希伯来书8:7-8哈，就是在下面这里哈。好，我们一起来读出来好吗？啊，一起来读。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好，那这里呢也是指着欠缺哈，就是这个旧约呢有瑕疵有欠缺。那这里呢讲得很明确了，对不对？那么旧约有什么瑕疵和欠缺呢？那我们知道这个律法之约的瑕疵啊，在哪里呢？就是律法它是属乎神的，对不对？是属灵的，是公义的，是信实的。但是律法的功用呢，对于有罪的人就是来干嘛的呀？律法是用来干嘛？要定罪的，对不对？就是告诉你你不对，你哪里错了啊？你有问题是不是？但是呢并不能够带来对人的改变哈。梁牧经常跟我们举的例子就是律法是镜子哈，但是呢啊，不能够给你带来能力改变的能力啊，所以呢，啊，圣经上说没有一个义人啊，一个也没有，没有人能够达到律法的标准，人人都有义死，死后且有审判。那么按照旧约这个合同的约定呢，人只能够承受审判，最后死亡，对不对？下地狱，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又知道神爱世人。啊，世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承受神的祝福，并且呢人人都要落在靠自己的行为啊，这个遵行律法想在神面前称义的这个律法的咒诅之下。那么这个就是律法主义。我们说律法是好的，律法主义是什么呢？就是想靠自己的好行为来博取神的义，来博得神的喜悦哈，是要靠自己来行出律法的义哈。那圣经上说这个律法主义是什么样呢？是好的吗？不好。不单止不好，还是怎么样啊？受咒诅的啊。在加拉太书3:10，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受咒诅的哈。那我们就明白了，在就是我们想靠自己的行为来行出律法的义，这就是律法主义，这样就是受咒诅的哈。所以呢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受咒诅的。其实我们人也知道我们达不到，我们知道我们是不完美，是不是啊？然后呢，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撞完南墙我们还要再撞北墙，我们还是想要靠着自己的努力来达成完成神的这个要求，对不对？那搞得自己都头破血流了，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起来之后仍然怎么样啊？去受虐。受什么虐啊？受律法主义的虐哈，不是受律法的怨，对哈，律法是好的，但是呢我们是会受律法主义的虐啊。那律法主义真的把我们害惨了哈。那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哈，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哈？那么我在这个网上查了一下资料哈，那今天把这个故事完整的告诉大家哈。那这是在1973年8月23号，那么有两名罪犯呢，他在意图抢劫这个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这个市中心这个最大的一家银行。 但是失败了啊。然后呢，就是要劫持了四个职银行的职员。那么在警方与这个歹徒的僵持了，大家猜到知不知道多久？24小时吗？僵持了6天，130小时哈。那么因为这个歹徒最终放弃而结束了哈这样的一个案件哈。然后呢，这起事件呢发生了几个月之后哈，发生后的几个月，那么这四名的受劫持的银行职员呢，仍然对绑架他们的这个人呢显出怜悯的情感哦。啊，他们拒绝在法院里边呢怎么样啊指控这些绑匪啊，甚至呢还为他们筹措资金怎么样来辩护啊。他们呢都明白啊，他们都表明啊，他们不痛恨这些的歹徒，并且表达呢他们对歹徒的感激。因为呢歹徒呢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啊，对他们还有照顾哈，并且呢对警察呢是采取这个敌对的态度啊。而且呢更奇怪的是啊，其中人质当中的一名女职员还爱上了其中一位绑匪啊，并且呢还跟这个绑匪这个服刑期间的绑匪呢还订了婚啊。然后呢这两名劫匪呢在这个劫持人质啊长达6天之久，那么在这个期间呢他们怎么样啊威胁这些的这个受辱的这个受俘虏的这个他们的性命哈，同时呢他们也表述了一些仁慈的一面哈。那么这四名人质呢是拒绝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啊，这就是这个斯德哥尔摩这个事件哈。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哈，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只要留心观察啊，这种心理状态还是比较普遍的，对不对哈。然后呢你就会明白为什么那些受虐者没有勇气去离开那个施暴者，而且呢还崇拜那个施暴者，还爱上这个施暴者哈。我在想啊，我不知道这个到底算不算是最高级的 PUA 所以呢我们看到哈，我只是把这个例子来让大家来思考哈，想想我们的这个可怕的律法主义对我们人的辖制哈。那我们知道人天生就是律法主义的思维，其实根本就打不破是吧，根本靠着你自己是走不出来的哈，被圈在律法的权势的里边。所以呢旧约的先知们呢都受神的圣灵的感动预言救赎，就是耶稣要从那里来哈。然后呢耶稣要这位的救世主要来，我们所期盼的就是耶稣的这个救主要来帮助我们，来把我们救出来是吧。所以呢我们来看哈，下一页我们看哈。那么新约的希伯来书我们第8章呢在这里呢就是引用了旧约的耶利米先知啊，这是神要立新约的预言啊，那个是在耶利米的时代要这个在旧约哈，这个离新约的这个已经好有上千年的时代了哈。然后呢他那个时候呢神就感动他对新约的到来的预言哈。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当时这个新约就是怎么样的哈。好，那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这里有3节哈。好，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立的约原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哈。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你们从小的到自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旧约里边都是 我们回去看哈，我们知道旧约里边就是你要这样做，你要做那样做啊，你要怎么样去做哈，都是神对人的怎么样啊要求和命令啊。但是呢，我们看哈，在新约里边，你有没有看到任何一条对人有要求？没有吧，对不对哈？然后呢，神没有再说你要怎么样做，哎，你要那样做，你要那样做，神直接就说我要怎么做，你有没有看到？都是我要怎么做，对不对哈？然后呢，啊，神说啊，怎么样啊？我要把我的律法写在你们的心上。那么刚才我们知道了啊，律法就是管我们的外在的行为，对不对？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再受律法的外在的这个的约束啊，就意思就是不在律法的要求的底下。那不是律法要求你应该这样做啊，应该那样做，嗯，好，而是怎么样啊？他说要写在你的心上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的生命的里边，我是甘心乐意主动的从内心里边去遵守神那些良善的美好的原则。那你是愿意的，不是被迫的，看到没有哈？你是欢喜快乐的，而不是忧忧愁愁的、恐惧战惊的哈，被枪抵着你的脑袋去遵行神的律法，对不对哈？因为呢，这里讲到什么呀？因为你是圣灵重生的这个新生命啊，会有神荣耀的新生命啊，这是指的这个而言哈。然后圣灵呢，也会在我们的里面来带领我们去认识他。那么新约里面主耶稣也讲得很清楚，是吧？圣灵来了，我要带领你们怎么样进入我一切的真理里边。所以圣灵来了，他要在我们的里面要结出美好的品行来。那么这一切呢，都是谁做的？谁做的？神自己做的，是不是？他说我要做的，是不是？啊，就是圣灵会在我们的心里边做工，打开我们的心，圣灵会亲自带领我们来认识上帝啊。这里讲到了跟我们的行为怎么样努力是没有关系的啊。那条款里呢，他说耶和华要做我们的神，保护和引导我们，我们要做神的子民。他这里讲到了不需要人去教的，是吧？不需要人去敦促的，圣灵会使人人都认识上帝。哎，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可以做得到？不需要人去跟你说，哎，你要来遵守上帝的话哈，啊，你要怎么怎么样哈，啊，啊，不是说我们不要去遵行神的美好的旨意，而是说神他不再告诉你，不再是靠你自己，而是说圣灵上帝他会帮助你从心底里面去遵行神的心意，对吗？啊，所以的话呢，最重要的原因大家能不能找得到？在这里已经写出来了，大家再看这个经文啊，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啊？我们为什么能够这样做？看到没有？在对，没错了哈，我用那个红字写出来的哈。那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神要赦免我们的罪，是吧？那旧约说什么呢？神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对不对啊？新约这里说了，是神要赦免我们的罪，不再纪念我们的罪。那这个是新约啊，就是在啊这个耶利米在旧约的时候已经预表了这个新约的啊一些的内容了哈，核心已经指出来了，是吧？神要赦免我们的罪。那么在新约里边谁做到了？
耶稣
做到了，阿们。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里是讲了谁？这是哭墙，在以色列的圣殿外面的那个哭墙，这是犹太人，对不对？他们在干嘛？对着哭墙在祷告，他们在痛哭，看到没有？好，我们看到，我们来讲讲犹太民族。那么它是一个苦难的民族哈，历史上面大部分的时间呢，他们都是处于亡国的状态，那么处于被掳的状态。 啊。那么旧约时代呢，他们先后被掳到怎么样啊？被哈这个埃及、亚述、巴比伦奴役过。那么对此呢，犹太人呢是没齿难忘的。所以呢，这里有首诗歌大家都知道哈，就是啊诗篇137篇啊1到6节哈。然后呢，这首歌呢，如果大家有听过这个流行曲呢，就是原来是这首歌，就是巴比伦河哈，原来就是讲这个哈。那我们一起来读哈，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哈。啊，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
我们把自己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
我们怎么在外面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看那边的小山的若有所喜爱，情愿我的手也上
上。对，这个歌呢听着是很惨，对不对？很凄惨的，为奴的时候还让你去唱歌，是吧？这不是很残忍吗？是吧？那么神的选民为什么屡屡丧失了独立和自由呢？那么先知们呢是断言，这是因为他们屡屡犯罪啊。那你看先知是怎么说的呢？啊，我就不在这里列哈，在耶利米哀歌耶利米说啊，这个一章这里说，众民呢，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耶和华是公义的，你这样待我是因为我违背他的命令。对，先知说的是对的，犹太人因为犯罪是被掳到了巴比伦。那么在历代志上啊，这里怎么说呢？我的百姓因无知而被掳去，这都是因着犯罪，因着无知，因着不听神的话，违背神的命令。所以呢，犹太人这么可怜。那么既然犹太人啊，以色列人丧失了自由是因为犯罪，那么他们的被掳呢，就是被罪所掳，对不对？那这是属灵的意义了，对不对啊哈？那么他们成为别人的奴隶，是因为他们本身是罪的奴隶啊。所以这样呢，作为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他要得自由，只有一个条件，怎么样？他要无罪，对不对？然后呢，他就要谨守耶和华一切的诫命。但是这个约呢，恰恰他们做不到。人的罪与神的义呢，就激荡出一个巨大的漩涡。漩涡的深处呢，以色列人非常殷切地盼望着恩典，盼望着怜悯，盼望着拯救，盼望着弥赛亚。所以呢，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写道：耶和华，我向深处求告你，求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那这是大卫代表着犹太人向神来申辩啊，要说呀，对不对啊？你按照我们的罪孽惩罚我们，可是如果你要追查这个罪孽，谁能站得住呢？所以呢，我们看到只有大卫敢跟这个神来申辩哈，在诗篇130篇啊，这里说到哈，但你有赦罪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为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所以呢，我们看大卫真的很棒，是不是？他在黑暗当中能够看见光明，他在其他的这些的先知的那些绝望中，他看到了希望。大卫恳求和盼望的不就是耶稣基督吗？不就是新约吗？赦免之恩，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恩典，要救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 这不就是耶稣吗？这不就是新约吗？大卫在旧约时代能够说出新约的敬意，不愧为神被誉为合神心意的人啊，心意的人，对吧？好，那我们来看，果然在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他第一次来传道，他在会堂里边去传道的时候呢，他说的一第一句话，他就是大声的来宣告以赛亚的这个预言啊。那个预言呢是在以赛亚书61:1-2，但是呢他是在路加福音4:18-19，他就宣告出来了。好，我们一起来读出这个17-19，我们一起来读啊。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人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日的喜言。看到没有，被掳的就是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啊，就是那些被罪所奴役的人。说犹太人啊，你们历来被掳，现在我来了啊，你们就得自由了，得释放了。而且呢，耶稣还在约翰福音8:34-36啊，这里说到的，所有的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如今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呢，这话哈，你如果结合整个旧约的痛苦的历史，被掳的历史来看呢，我们就非常的清楚了，耶稣让以色列人自由，他们就怎么样啊，真自由了。犹太人被掳史不也就是全人类的写照吗？全人类不都是亚当的后裔吗？全人类不都是在盼望着真正的救赎吗？所以呢，耶稣呢让我们所有的罪人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那所谓的自由呢，就不再受怎么样啊，刑罚了。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对新约的盼望哈。所以呢，耶稣呢他就在这个路加福音22:20说哈，这杯是我用血为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而流出来的。哈利路亚，感谢主哈。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第四个预哈，就是预备。那在马可福音1-2哈，就是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哈。那这个就是这个以赛亚那个时候就已经预备，我们的施洗约翰呢，他要先来要为主预备道路。那其实整个都是在为主耶稣来预备哈。然后呢，在希伯来书1-3哈我们一起来读出哈这段非常非常非常棒的经文哈，非常的就是有这个指出了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准确的描述哈。好，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1:1-3一起。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之大者的右边。所以呢，我们看到希伯来书1一开始说的是何等的清楚，他神在历世历代使用先知所预言的，圣经所预表的，全人类伏在了罪当中，伏在律法下所预期的，就是神儿子的到来。他是什么呀？神本体的真相， 怎么样啊，他掌管万有，他用自己的血怎么样洗净赦免了人的罪，他现在在父神的右边。而整个的旧约历史从创世纪开始所发生的一幕一幕的事件，一幅一幅的画卷，就如序幕一样，为耶稣来到世上揭开新约时代而预备的。好，那这个预备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啊。所以呢，旧约它所有的预言、预表、预期、预备的耶稣如今怎么样来了没有？
来了，
来了没有哈，终于来了，在怎么样啊，2000多年前就来了。我们说公元前就是旧约，公元后就是新约，对不对啊？所以呢，公元是以这个来划分的，全世界都是以新旧约来划分的哈。那所以的话呢啊，我们来看回这个啊主要的经文哈，主题经文啊，就是啊约翰福音4章21到23节哈。所以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的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呢，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如今就是了，旧约的影儿，新约的本体怎么样啊，已经来了。那耶稣教导我们，我们敬拜神怎么样啊，不在这山上，也不在怎么样耶路撒冷，是吧，不在这山上，不在人手所造的庙宇的当中哈。我们敬拜神不是那些人臆想出来的偶像那些的崇拜，对不对？而是呢，耶稣说你要来信我，你要来敬拜我，对不对？世人的敬拜不都是为了要神明保佑，这个什么消灾求福嘛，对不对啊？那如今真神来了，神真的要来保佑你，神真的要为你消除一切的咒诅，神真的是要来祝福你的，你真的是要蒙大福的，而且呢超过你所求的，是不是啊？我们知道世人最多所求的，哎呀，菩萨保佑让我发财，是吧，让我身体健康。但是耶稣说我要给你永远的生命，哇，这是不是超过我们所求的，是不是 啊？所以的话呢，好消息是你敬拜神不是在那个山上啊。有人以为山上是吧离神更远嘛，最好我们去到这个什么喜马拉雅山那个，是不是 啊？然后呢啊，神说啊，也不在这个耶路撒冷，就是也不在哪一个宗教名胜，不是在哪个宗派，不是在峨眉派，也不是在少林派啊。那有人以为呢，耶路撒冷才是正宗门派啊，什么呀，这才是政治正确。耶稣这里说不，怎么样啊，也不在圣殿里哈。有人以为呢，庙里呢更神圣，那里呢才有仪式感，那感觉多么神圣啊。其实那一切的宗教礼仪都是什么呀，都是影儿，对不对？那实体来了，他们都是指向耶稣的，实体来了，不是对着那个照片怎么样啊，那个影子去跪拜，对吧，而是要透过耶稣与真实的上帝来建立关系。那就如啊，举个例子，就如谈恋爱哈，以往你呢是透过照片来认识你所爱的人，对不对？如今那个人都来了，对不对？难道你还拿着照片怎么样，对着照片说，哎呦我好爱你啊，我好想你啊，却把真人给落在一边，那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很可笑，对吗啊？所以呢啊，耶稣说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圣殿。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圣殿被毁了吧，对不对啊？梁牧说这个哈，我们知道哈，圣殿啊就是不会再建立了，为什么呀？因为圣殿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好，我们也就是圣灵的殿，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哈看哈，那么耶稣自己就是真神，他说看见我就是看见父啊，耶稣也说自己就是圣殿，你要敬拜上殿啊，你要敬拜上帝就要在 怎么样啊？基督耶稣里去敬拜啊。所以呢，耶稣说啊，你们是要在灵里边按真理来敬拜，是吧？你要在基督里边，就是按真理来敬拜，因为基督就是真理。阿们。好，所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基督里敬拜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基督与我们所立的新约里边来敬拜。那这是恩典之约，和完全是恩典的，白白给你的，不需要你来交换啊！你以为要用自己的功德行为来换取神的喜悦？所以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在22节说，所以你们拜的，你们不知道啊。通俗的话就是说，哎，拜神不是这样拜的，是不是啊？那新约的条款是什么呀？是借着信，对吧？你只要来接受相信耶稣的福音啊，你来接受这么好的恩典，那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成就的救赎之恩，为你流出的宝血赦免你的罪啊，这个就是新约，这个就是新约的条款，对不对？然后呢啊，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22节刚才我们读到了，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那就是耶稣就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对吗？耶稣说是我，不是那个安拉啊，也不是那个佛陀啊，也不是某一个英雄伟人，更不是人手所造的那些的偶像和石头，对不对啊？你要接受耶稣的宝血来洗净你的罪，你要来领受永生这个礼物，你要成为义人。你成为了义人，就是在神面前，就是神判你为是正直的、无罪的，你就有资格来领受神的义人为义人所定下的所有的祝福。所以呢，我们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无论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些的祝福，还是在律法之下，因为你遵守律法而能够得到的祝福，怎么样啊？都是我的，是吧？啊，大家一起跟我说。这些福都是我的，对哈，那这个我们上次也分享了哈。而且呢，神还要你来接受这个来自属灵的天上的所有的祝福哈。好，感谢主哈。所以啊，真的是我非常的感恩，为什么我们啊梁牧每天带着我们在这个祝福群里边，我们能够每一天都来领受神的祝福。这真的是因为新约所给我们带来的，阿们吧。嗯，好，那我们来看哈，你要来得这个自由，那什么自由呢？就是不再做罪的奴仆，不再受律法的捆绑，要来相信领受神的恩典，这就是敬拜。亲爱弟兄姊妹哈，在自由里面，在爱的关系里面，才有真正的敬拜哈。敬拜是什么？我们在之前讲过的，敬拜就是给予价值，对不对？敬拜就是效忠和服侍啊，在自由和爱里面所给予的才是最高的价值，对吗？在自由和爱里面才有真正的效忠和服侍啊。所以呢，在基督里面，在新约里面，这一切新约都已经满足了，并且呢超越了，是吧？已经超越了旧约里边律法的要求。律法要求你什么呀？不要贪心，对不对？不要贪婪。但是呢，在新约里边怎么样啊？神说施比受更有福，阿们哈。在旧约的律法里边哈，哎，你服侍主人6年呢，哎，你就自由了。但是在新约里边怎么说啊？因为爱，我愿意永远服侍我的主人，对吧？好，所以呢，在加拉太书5:22哈，大家很喜欢的这个经文就是什么呢？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呀？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什么意思呢？这样的事没有律法在里面，是吧？啊，没有这个审判在里面，对吧？这样的事律法管不了，这样的事在新约里面会发生。这里呢，总有美好的事情发生。好，大家跟我一起再说一遍，这里总有美好的事情发生。阿们。好，那我们看哈，最后，那所以呢，耶稣基督呢，他是呼天唤地， 一而再再而三的说什么呀，我来了，我来了，你们等了这么久，等了几千年了，我终于来了。摩西呢啊是传律法的，但是我呢带来了恩典和真理，我就是恩典，我就是真理，如今就是了，你们当信我，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不要再留在过去，对吗？哈，不要再留在旧约里面，你敬拜我，你要来与我面对面的建立关系，不需要再透过那些的哈仪文，不再需要透过这些的规条，对不对？不能够在律法的这个的旧约的律法仪文里面来敬拜我，也不要在律法的诠释下面来敬拜我，也不要再在这个律法主义的思维的里面哈，你要去到新约里，你要去到恩典里，你要去到恩典的大能里面，在恩典的真理的思维里面来敬拜我。阿们。我们说真理的思维什么？领受神的恩典，领受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对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呢啊，从降生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那么我们是在新约的时代的里面，那新约既然这么好，大家有没有看到新约好不好？好吧，是不是？然后呢，那为什么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却活不出这样的蒙福的状态呢？原因是什么？身在朝营怎么样，心在汉，什么意思啊？我人在新约里面啊，但是我的心，我的心态，我的思维还停留在旧约里面，就是什么呢？就是要靠自己的行为来称义，就是那个律法主义思维，对不对？来换取神的祝福，就是这个啊，就是深深的刻在我们的里面哈。那我们知道那个是救我哈，那并没有真正的进入到新约的里面啊，非常的可惜。这里不是说我们不得救哈，而是你活不出那个主耶稣基督所应许的你要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的这样的一个命定。那我也经历过这个时候，而且呢在这个期间我待了很久哈，痛苦死了啊，真的是哈。那这个就仿佛怎么样呢，以色列人当年从埃及地出来了，要进入到迦南地哈。那那个时候呢，他们在埃及是为奴的啊，他们进入迦南地就可以怎么样啊，自己做主人了，从为奴之地到自由之地，对不对？从埃及到迦南，那这个路上的行程其实不需要不到40天啊就可以走完的啊。但是以色列人呢整整走了多少年了？40年，对不对哈？直到那一代的以色列人整整的一代的以色列人倒闭在了旷野，那唯独有信心的两个人，一个谁啊？加勒，一个什么？约书亚哈，能够带领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能够进入到这个牛奶与蜜的这样的一个应许之地啊，连摩西都进不了哈。那摩西所代表的律法是进不了迦南地的，靠守律法是进入不了新约的哈。所以呢来最后，那么怎么样来走出旧约，怎么样进入新约呢？啊，我说了哈，我们其实已经在新约里面，我们已经得救了哈，但是呢我们却没有真正的进入到新约里面。那我们来看一下神到底要怎么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脱离律法主义，脱离旧约那个律法的这样一个诠释下面哈。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来读出来罗马书5:17啊，一起。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那弟兄姊妹，这里讲得很清楚哦，就是要靠领受浩大的恩典洪恩嘛，对不对？耶稣基督的浩大的恩典呢，又领受什么呀？这里讲的两样哦，又领受所赐之义，是吧？让基督在就能够在让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我们就能够胜过罪，对吗？我们就能够得胜，我们就能够真的是这样一个啊 丰盛的生命，我们就能够活出来，对吗？啊，看来呢，认识这个所赐之义是走出旧约的关键所在，对吗？好，那关于这个要怎么样真正的走出旧约进到新约里边，哈，这样的一个转变啊，这当中有一个点，那这里已经指出来了，就是那个义啊。所以呢，今天时间的问题啊，我们今天不展开讲，那么我们下次再来讲到底怎么样走出旧约进入到神所应许的这些的新约的里边。阿们。好，请我们起立啊，我们一起来用诗歌来回应主。那今天师母呢，就是啊，讲到了，再进一步讲到了新约和旧约的区别，新约和旧约的统一都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耶稣来了，就是要救我们出离旧约，进入新约。阿们。好，我们越清楚、越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越能够把上帝的祝福接到我们里面，活出这个新生命。阿们。好，让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耶稣说到我这里来，主耶稣基督说到我这里来，那我们就要回应主说什么呀？我来，对不对？我愿意。